创世纪，起源集，第十一课第十二章，第一页，请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至第三节。
上帝是阿多奈，意思是上主或主人，与亚伯拉罕立下盟约，这时候还是叫做亚伯兰阿弗拉姆。订盟约的同时，亚伯拉罕仍然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地哈兰。基本上，上帝也同时跟亚伯拉罕说，离开哈兰，去上帝所指引的地方。接着，上帝欢顺带说了，你父亲他拉和你父家其余亲戚不欢迎他们跟猪取。这段令我感到怀疑，很明显的，他拉 Terak 早就分歧了，然后决定不再跟随并听从上帝的指示，那么他就用一位绝对会按照所有旨意去做的人，那就是亚伯拉罕。顺从一小部分之灵，不代表顺服，反而是不顺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上帝再次进行分立、拣选、分散三步走。那我现在想做的是花点时间研究一下这条盟约，来解释构成盟约的两个问题。一，这条盟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二，并且解释圣经历史年代立下盟约的整体性质。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一条吩咐之后，并给予他应许，而这一个应许包含好几部分的内容。当然，那条指示就是亚伯拉罕要离开所在地区哈兰，前往上帝所引领要去的地方，并且与他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亲属分开。上帝接着应许他一系列的承诺，包括以下几点内容。首先，上帝会让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亚伯拉罕和他后代要成为一个民族，从定义上来说，一支独立的民族国度，在那一刻之前，这支民族还不存在。如果真要实现目标的话，亚伯拉罕跟撒莱必须要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也该要有儿女，并在未来某个世纪点上，从他们之后会是多子多孙的声况，会有足够数量的子孙，并保持彼此认知一致的民族身份，这样才被算作一支民族国度。接着，上帝会祝福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他自己对其他人化为祝福。换句话说，上帝要赐恩惠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上帝视为特别的人，还有一些美好的时机将发生在他身上，而他本不该得到的，但是上帝还是选择这么做。那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赐的福，不只有是亚伯拉罕的福，也让更多的人受益。亚伯拉罕顺服上帝所做的事，他顺服本身会变成对其他人的祝福。还有，上帝赐福给那些祝福亚伯拉罕的人，上帝会咒诅那些诅咒亚伯拉罕的人。希望我有一盏善良的红灯，并想起经名来宣读这节经文。作者可能是提醒在场学员，表示这节经文的重点，这段可不是一句空话。这不是上帝要对亚伯拉罕摆出谦逊的姿态，也不是像我们对小朋友那样拍拍他的头，试着让他感觉好受一点。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不是针对亚伯拉罕，而是对世上所有人。从那一刻起，上帝期望人们认知一件事，亚伯拉罕是上帝拣选的人，他应被受敬重和尊崇。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有任何人执意要当亚伯拉罕的敌人的话，上帝会亲自下场。那就是说，上帝会审判那些排着队要与亚伯拉罕为敌的人。请让我补充一点， 要记住在圣经里的用语，上帝不是在指亚伯拉罕他自己，他讲的是亚伯拉罕的血脉。更详细的说，就是从亚伯拉罕他的子孙繁衍下来，组成一个特殊的国家。那现在组建那特别的国家是谁的后代呢？我们会很快看到，这里盟约的国都是以色列。亚伯拉罕中就会有众多子嗣，不论是出自谁，其中只有被拣选的一支血脉比与以色列有关。因此并非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有着独特的祝福及告诫。在此之前，我已经指出上帝造就不好这个概念模式，他进行分离、拣选、分散三步骤。亚伯拉罕来自法勒 Peleg 一族，曾被分支出来，从山西中拣选，山也是被分出来的，从挪亚一西左挑选，挪亚从塞特血脉分出后拣选出来，至于塞特从亚当一西先分离后拣选。终有一日，当亚伯拉罕有了儿子之后，我们会读到有一个特别的儿子先被分离拣选，再从其他孩子当中分散出去。这就是上帝分散步骤，分离、选拔、拣选等等过程，而得出来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应许血脉的说法。这支应许血脉通常都认为要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实际上要一直追溯到赛特。第十一课第一页结束。第十一课第二页之后，上帝会使亚伯拉罕的名大为彰显，亚伯拉罕会得到大大的赏赐，而且他的名在人群中被高举。请记住，哪里说到名誉的时候，在我们现代西方文化里应该要想到名声。上帝将会使亚伯拉罕的名声大大扬名。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即使四千年之后，在这个时代地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信奉三大支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而亚伯拉罕是这三大宗教受尊敬的始祖。最后，上帝会用亚伯拉罕去祝福所有世上的家人。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的不只是赐福亚伯拉罕而已，或只是加上他的后代，也并非是只祝福这独特的民族以色列而已，而是关于亚伯拉罕的拣选所带来的祝福，让全体人类都会受益。注意，进入到仪表上第七周的章节盟约篇。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盟约。从所有的圣经原则来说，盟约是 zone 中之 zone， 是我们最需要弄明白的内容。因为要经过上帝立下盟约的过程，就是他造就并分别出选民以色列。透过信靠上帝的盟约，尤其以信来耶稣耶稣啊之名，我们获得拯救。根据威士词典的定义，以分盟约是一种有约束力的协议，在会幼当中为了捍卫并维护交易的约之力。一个盟约也能形容成一种正式契约，毋庸置疑，这些全是非常符合，而是以实际的西方文化圈的理解，对于盟约的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基督徒听到约这个词时，脑海中通常浮现的意象。但是，如果跟圣经专门用于年代以及所说在过去与现在意义的盟约相比之下，为是次点，实质上的这两者有巨大偏差。也就是上帝定义的盟约，最首要的是盟约是神圣的。 在圣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使用在土地买卖、政治结盟、 宣布战争与地结合平等等方面，甚至套用在除了耶稣以外其他人如要饮用水晶的分配水量的权利。一份契约可以用在相互制约的协议中，以至于双方有义务去履行，或者只代表一方有义务，甚至可以是由一个有权势的人，或是国家、民族，或者是上帝他自己来强加对方去严格遵守。
第十一课第二页结束。第十一课第三页，我们习惯把盟约想成是一种允诺或是一份契约，以及如何在我们的司法体系框架下运作而有效用。因此我们设想的盟约是一种人类的协议，人类亲自书写法律，然后用人类的方式执行。我们都知道，因着时间或是任务、时间等影响下，回到至口头承诺跟白纸黑字的合约一样，会被终结、改写或者编得无效。违反一份合约的触发，通常在我们的社会都是消失。正常来说会用金钱解决，这种事情天天发生。法庭可以视合约丧失效力或变更。男女之间都常常会有不兑现自己私人承诺的事。政府可以与人民订立一部宪法，然后对它修改甚至抛弃后再重新开始。人们可以相互抵或单方面改变他们的想法，去接触或是放弃合约，就像离婚那样，恢复带相对较小的罚款。以上任何这些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在有圣经定义的盟约里。
希伯来语的盟约是 Birit， 源自于希伯来字跟 Bara， 意思是切割或是分开。我稍后给你们看与这汉译相关的参考来源。在圣经里用盟约的希腊文是 diatheka， 这个字会为 birit 的希腊文翻译。整体来说，没有完美的诠释到重点。我在之前好几个场合教过你们，语言和文化是一体的。任何一个文化内，他们有独特的传统思考基本概念，因此对其他文化来说是外来物。既然如此，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希伯来概念，比如蕴含在 Birit 或 Shalom 或是 Messiah 等希伯来词汇中的概念，因此在其他文化圈或是语言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请稍微想一下，除非你是语言专家，否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容易理解一种语言的某些字汇在另一种语言里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表达。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列一份希伯来词汇表，然后随意地把与之相应的英文在旁边做注解。实际上解释希伯来文需要用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英文注解来表达同一个意思，而一本希伯来圣经的页书只占一本英文圣经三分之二的页数而已。此处应该也暗示着说，这是关于翻译的困难度。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好比说希伯来文 yom 是对比英文 day 日的意思，这是相同的概念，英文和希伯来文都有一致的概念，那就是24小时的时间周期。地球自转一圈的共同且直接的理解，并各自有一个词来精确描述这一概念，用希伯来语是 yom， 那英文就是 day， 这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希伯来语 shalom 它涵盖一个整体概念，但是并不存在希腊文化或是英语文化权利。既然在希腊或是英语文化Shalom 的概念不存在的话，自然就不会有希腊文或英文与之对应。因此圣经译者只能尝试区分的贴切一点，或者说用一场传资让读者更理解整个概念。用我们 Shalom 的案例打个比方， 我们经常看到英文用平安与恩典来翻 shalom 这个单一词汇。然而平安与恩典如果用希伯来语思考模式的话，只是翻到 shalom 这个字的表面意思而已。
第十一课第三页结束。第十一课第四页。
让人感到更麻烦的是，当一个翻译人员不了解他所翻译的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你是不需要熟悉法国文化情况下就可以学会讲法文的。你不用先收治希伯来文化也能掌握希伯来语。问题处在再没有充分掌握语言文化背景情形之下，翻译人员只会用他自身文化思维去理解整个前后文。那是我们翻译圣经面临最大的问题。真正深入古希伯来文化与概念的翻译者凤毛麟角。更糟糕的是，他们常对古希伯来文化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就这样延续负面观点来翻译。
我们大多数人都卖过中国小家电或是电子产品时，常发现附带的说明书内容写得让人感到奇怪或是滑稽。我记得很清楚，那手册告诉我上进螺丝直到快乐位置。这到底在说什么？我要如何判断那根螺丝是否快乐呢？当然，这么表达的是要宁静到正确或合适为止。你会发现在字典里，快乐 happy 和正确 correct 的意思极为相似。但对美国人来说，快乐 happy 是货物所表达的一种情绪，而不是专业术语。所以那个字就依着看似没犯错，然而搞乱了整个概念。在圣经的很多处内容正好有相同的问题，因此让我们一起调整理解力，来理清圣经的盟约具体是什么。
这种现象部分源于新约希腊文圣经使用 diatheke 这一词，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伯来文 birit 的概念在希腊或英语文化中缺乏直接对应词汇。基督徒逐渐形成的共识时，将我们译出的意识概念相提并论。而事实上，我听过太多讲道正是用这种方式解释盟约来等同于那类字眼，因此我们就用英文字 a testament 誓约来形容圣经这两卷书。我说天啊，整个概念都搞错了。任何一个现代可靠的圣经学者都不应该继续使用 diatheke 这个希腊字，或者用对应的英文字 testament 誓约来做 birit 以盟约合适的翻译。那为什么我们继续用旧约新约来代替旧盟约新盟约呢？无非是出于习惯传统，还有人们从根本上就不了解圣经中盟约的真正含义。典型的基督徒对圣经盟约的理解以及上帝对这字意义的本质观见差异时，圣经中的盟约除非是有条件要求的，否则是属于永久的性质。我们在圣经知道盟约分两种，永久和有条件的盟约。永久盟约是不能收回的，而有条件的盟约则可以收回。另一种差别是，违背圣经盟约的惩罚后果通常很严重，是以死亡来判处。但是上帝所立下的圣经盟约不同于人类之间的契约，甚至是现代的承诺或合约相比，有一个压倒性的特征，一旦上帝立约，它是至上，演变成了无理宇宙定律，好比万有引力、光速、热力学法则。实际上，希伯来人他们自己都承认这条盟约，因为 birit 盟约这个字也用来表示自然规律。 当上帝与他的创造物立约时，那盟约交织在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层里，它影响着宇宙如何运作，也对属灵境界有影响，因为属灵境界就是上帝立盟约的来源。让我向你们举个游戏界的案例来说明这盟约的原则。
第十一课第四页结束。
第十一课第五页，例如说，当上帝首先创造宇宙时，接着人类，那是没有死亡。宇宙定律，我们应称它为自然规律。像那类被创造出来的万物都会永久存在。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聚集的时间有限，我无法彻底阐述这个问题。不论我对此有什么间接看法，其中必然包含某些揣测成分，因为圣经不会直接回答我们所有关于创造、死亡、塑坏等等的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被教导的是，当亚当和夏娃从恩典堕落时，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那是不是意味着宇宙的死亡吗？是否万物都死亡吗？还是之所有星辰、星球、月亮以及太阳跟地球自身的死亡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圣经是用死亡一次指的是生命的终结。如果没有生命，那就不会有死亡，因为只有活物才会消亡。星辰、月亮和星球是存在的，但它们不是生命。圣经所讲的死亡是跟人类堕落有关，乃是活物的死亡。所以人类的堕落并没有导致宇宙开始衰败，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这么估计，开始让宇宙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正是亚当堕落的模式，就是路西法的堕落，后被称为撒旦。
请让我简短地给你们介绍模式的概念。这是一份摘要，过一段时间我会一点一点补充上去。我们对于圣经的任何时间、语法、知识、原则或是决定等等，我们最常问的一般问题是为什么？对于上帝定下来的事物，几乎总是问为什么，而那是个错误的问题。问为什么是希腊人思考的模式，你们在圣经里大致上找不到答案来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教导的方式是要用科学方法去寻找或是挖掘为什么，而那是一种希腊思考模式。相反的，上帝透过给予我们模式来教导我们。他描述冰界是一桩事件，而后发生类似的事件会用相似的方式发生，并得出一个近似的结果。后续时间之所以如此发生，正是因为它符合上一个时间的模式。上帝解释的方法是透过线路的模式，而不是解释为什么。
于是用所学的模式原则，我们知道撒旦堕落是发生在亚当堕落之前的某个世纪点上。很显然，亚当出现时，撒旦就已经被放置到地球了。撒旦的罪恶、高傲和叛乱是在属灵境界时对上帝所犯得罪，并不是在物质实体境界，你说对吧？但所有圣经重要迹象都表明，直到被称为撒旦的路西法对上帝犯罪之前，那是属灵境界的邪恶是不存在的。然而，就像大多数属灵事物一样，这期时间也影响到了物质实体境界啊。
撒旦的堕落迫使上帝改变了他宇宙运作的模式。自从堕落之后，所有现存的万物都会开始衰弱和消亡，无一例外。亚当和夏娃来到这星球，地球是，这个宇宙已经在复修， 是因为撒旦引入了罪的缘故。当他撒旦被赶出天堂的时候，带着原罪并发配到地球，那是他与他那一霍堕落天使团过着流芳的日子。不久之后，在亚当河下挖到来的时刻，撒旦就用罪污染了他们，为霍污带来死亡。那现在除了属灵境界以外，整个宇宙在衰败中。我主张的论点是，浮华的最妙开始于撒旦发动叛乱之时。之前我在第六课教你们的时间本质上是衡量衰变的程度，如果说没有衰变，也就不会有时间。我们常常听到科学家说到我们的宇宙如何老化，其实他们的意思是在退化中，渐渐地走向尽头，所有宇宙万物都在老化，风雨交加，侵蚀着地球上的山脉与海岸线。太阳的燃料很有限，它终究是会耗光的。每一种实体物质很肯定会缓慢地直接并回归到它基本的元素构造。那属灵上事物也在改变，所释放出来的恶有必要除灭它，因为邪恶会污染完美，罪会玷污上帝个人的圣洁，必须预备好一位救主基督的降临，将人类拯救出来，免于完全灭亡。需要准备好一处深渊，在适当的时刻来囚禁邪恶一方的领袖撒旦。天使最终会成为战士，因为罪进入到世界而死亡踏入这个世界。首先撒旦的堕落以及无生命体的退化，然后人类的堕落和货物的衰变状态。在此之前是不需要一支应许血脉，就是主的家谱，无需接经生孕的概念，玛利亚奇迹受孕，也不会出现一种恐怖的定时自驾苦行，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如今我们就不必一方面为被踢 rapture 做准备，一方面向非信徒发出哈密基多敦 armageddon 关于末日的警告了。第十一课第五页结束。第十一课第六页，这里再举一个关于盟约效力的类比。我们大家都知道玩有引力的效能，即便我们不知道它怎么运作。假设某一天上帝闪尖掉宇宙无力定律的万有引力，会发生什么事呢？幸运的是，至少在新天新地创造成星前，万有引力使用恒的自然规律。就我们所知，它既无附加条件义务时间限制。万有引力导致月亮绕着地球，然后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等等物理现象。我们的季节、天气和温度在一定范围里能让生命生存下去。那光合作用使植物、生命基本所需全部动植物，要依赖于我们跟太阳的关系和连接。失去万有引力的话，那种平衡关系就会破裂。我们能待在地球上而不会漂浮的原因是万有引力的关系。当我们丢一杯玻璃杯时，它总是会掉在地面上。如果上帝有一天决定说万有引力不复存在了，万物羊毛都会改变，一场规模空前的连锁反应必将发生，不是吗？宇宙运作的模式将会彻底改变，全然不一样了。
我想表达的是，死亡和万有引力实质上就是盟约、自然现象和天堂其他的多个面向，都有赖于宇宙定律。改变其中一项便会牵动无数其他层面。上帝制定每一项实体世界和属灵境界的宇宙定律都能全部彼此协作，没有一个是偶然形成的。于是乎， 当上帝将衰变，然后是死亡添加到自然定律对等势力。举例来说，它改变自然界的物理定律，而这改变同样有它自身的灵性对应部分。宇宙所有万物的灵性跟实体都被改变，去适应这新的事情，你们看到了吧？当上帝里一条新的盟约，不论任何一个盟约，不像你或是我答应要换汽车贷款的费用那样，也不像人类婚姻时约那般，当上帝心里一条盟约之事，宇宙中大量灵性和物理定律，假如不是全方位，也会有某一部分被影响到。而且请大家理解，这可不是预言或是图画，更不是情绪或者浮夸的表达。当上帝创立一条盟约时，灵性和实体宇宙不再是同一个模样。那么现在假设说，上帝要跟人类心灵沟通，一定是用人类能理解的方法。因此似乎上帝创造出一种盟约系统，是一种可见实体而具象游行的契约意识，如果你们愿意这么称呼的话，这让人类能借此去辨识和了解何时上帝创立了一条盟约，所写的条款是什么内容，以及这盟约是人类能够理解的程度以及所带来的影响。然后全体人类也用一种类似的模式在我们人类之间订立出协议。第十一课第六页结束。第十一课第七页，当然了，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人类之间签订契约，也看到有上帝树立了盟约，就跟原先期待那样，在他们的格式上极其相似。而最古老原始创立盟约的方式叫做分班盟约，希伯来文是 Brit， 字面意义是切割或者分开。最早的盟约进行的程序，右各一方的代表提出契约协定，用刀割他们的手臂一刀，然后一起握住伤口，一交换鲜血为象征。或是在某些文化里，血是从他方的伤口流出，并由对方来吸取。他们宣告庄严的誓约，因为这盟约是神圣的，而在常参与者就会交换各自崇拜的神的名称。整体来说，血与意为神都是这场仪式的中心点。随着时间流失，跟在歌动物有关的一种不一样的意识出现，而不是互相划开对方的手臂。一般来讲，这类切割不是指乱割动物来获取血液，而是真正的宰杀，并且割下来，要么分成一半，或者是分成好几块，把那些动物随块放到地上，有序地分成两组。参与双方盟约仪式的人会在碎块之间行走，与此同时以他们各自的身的名义进行法事。血是立盟约里不可少的部分，因为立下盟约被视为是生命连结，而生命是存在于血中。要弄明白是什么意思，盟约意味众生连结，参与者是彼此为生命共同体，几乎如同结为一体，无论盟约的要求条件是什么。在亚伯拉罕出生前数百年，上帝告诉亚当说，生命是在血中，而人类并没有遗忘。至此，在已经发生无数起杀人案件以及日常习俗中，在杀和使用动物的肉，这些已经自行证明了鲜血是生命之源。自从涉及到鲜血后，就能理解一个盟约实际为严肃的事情，对盟约绝对不能轻慢待之。而背誓了盟约通常是处以死刑，
通常在盟约仪式结束之际，此时使用盐巴和面包。礼乐圆满完成后，参与仪式的人一起享用餐食，象征主一组新的家庭血缘已经形成。盐巴在神圣交接过程中如此重要，以至于心里一条盟约有时候被称为盐约。实际上，在某些文化圈里，一个简单换盐巴的举动，有时候是足以在一个日常事物里达成盟约仪式，不需要血祭或是任何其他仪式。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两本书都有找到这盐约的概念。
因为盐巴是在心理盟约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步骤，有点像收尾的感觉，所以这么说，盐巴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吃了盐巴时，礼乐过程就结束了，与现代的状况很相像。在法定文件里签上我们的大名，我挽手走人了，是那样。
从摩西到来之后，在西奈山上领受托拉，还有建立献祭制度，上帝祝福立威人。祭司必须在祭屋上加盐吧。我之前有提过，当上帝立下盟约时，施恒就不变的。而且以色列人十分明白上帝立下盟约的机制敬畏感，这足以改变天堂与地球的一大机制。由于盟约是用盐巴守关，而上帝定下将盐巴撒在祭屋上的做法，为的是提醒以色列，盟约在上帝与以色列之间根就不变，而且盟约是让上帝和以色列之间保持平安和谐。第十一课第七页结束啊。第十一课第八到第九页，
我们现在继续研究托拉，会读到一些盟约的仪式以及程序。我会指出来，平常这类已经包含在仪式内的小细节内容。但是我也想提到一点，我们在新约会经常读到体积盐巴的做法。我希望你们现在看到是那些涉及导盐巴的出处，以及所有内容都跟礼乐关键要点还有献祭过程有关，这并不是跟烹饪有关。打个比方，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耶稣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然后耶稣也说，你们实施上的盐。接着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这段盐巴被当作盟约或是献祭仪式的最后一个步骤，也因此象征和平与纯洁。事实上，耶稣的年代，当有人用导盐约一次的时候，指的是一种圣洁恒久不变的盟约。然后盐约也意味着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下特定的盟约。所以无论何时，在旧约或新约圣经里，我们阅读到盐巴这个字的时候，要先了解希伯来作者的心理想法。盟约或是献祭仪式都提到某种无比的圣洁感。
因此，当我们加深了对盟约的理解，再回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下盟约的整个内容，变明晰了，这不是有条件的盟约，而是一个永久的盟约。然后根据圣经的定义，一项盟约是恒久不变的。在第十二章前三节，我们看到上帝在告诉亚伯拉罕，他必将成为大国，亚伯拉罕会被赐福，他自己仍让人得福，使亚伯拉罕之名伟大。亚伯拉罕会祝福世上所有万族。在我们现代看来，这也许是盟约里最重要的部分。上帝会祝福那些祝福亚伯拉罕的人，咒诅那些诅咒亚伯拉罕的人。这些应许并非忽走，也从未失效。这些以盟约的形式赐下的应许， 上帝在那一瞬间宣告后，就演变成一种属灵境界和实体世界的定律，一种在生命中永不改变的事实。可以去忽略这一点是最愚蠢的行为。与之抗争会导致毁灭，因为整个宇宙运作机制能够精准自主地达成永久盟约的要求。以色列现今主要只有太人，他们属于老不可破盟约的后代，从以撒开始传承，之后传给雅各，上帝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后来是传给他的儿子们，即后来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即使说亚伯拉罕还有许多其他子嗣，圣经除了只提到以撒之外，还特别提到另一个儿子，那位就是以实玛利。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出现了，未来几周我们还会继续研究，那就是应许谢麦，也就是亚伯拉罕那一个儿子，会继承由上帝和亚伯拉罕订立盟约内容里的所有应许。盟约还特意的交代说，传给以撒，从以撒应许就传给称呼做以色列的雅各。所以呢，所有的应许原先是赐给亚伯拉罕，之后传给以色列。我们可以也应该对所看到中东地区发生的事情，尤其涉及到以色列和瑙都利的巴勒斯坦国等有关的事，保持公平中立的态度。但是最后底线是，我们必须支持以色列。而今日那盟约说，我会祝福那些祝福以色列的人，咒诅那些咒诅以色列的人，那只是道出圣经的事实，跟政治无关。那些站在以色列那一方的人会被祝福和被上帝喜悦，而那些反对以色列的一方将被上帝唾弃，会因他们的不顺服而被审判。那你们会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吗？你们会为以色列祷告吗？你们是否明白说，那块土地是属于以色列的，而不再属于巴勒斯坦人或是其他人的吗？你们切切实实地支持以色列吗？还是说你们要的是公平对待？那走一些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祝福，以世界和平的名义，分给巴勒斯坦人，那是以你们认为公平角度的名义，那一种看法是与上帝明确之灵是背道而驰的。支持以色列并不意味着同意他们所做的一切，那他们只是一般人，现今虽说不是大部分人，但多数人都是异教徒，也因此他们没有与上帝同在，导致做出了可怕的决定。支持以色列不等于要崇拜以色列国，不是只要崇拜犹太人，也不是宣称他们不用被谴责，而是只说与他们并肩，爱和尊重他们，鼓励他们做的事，激励他们回归到耶和华亚伟面前，提醒他们那是上帝的应许，让他们有那块土地的权利，并维持他们是上帝选民的名号。第十一课的八至第九页结束。